我跟你们声明一下啊，神啊不是你们人类理解到的具有人格化的、掌握了宇宙能量的高等生命啊，那就是鬼扯。是反具有人格化的、掌握了宇宙光明和能量的神，在我来看，跟你们人类是同等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凡夫俗子。因为他们也要进入轮回的，是反在轮回当中的都是人类，这个是一条恒定神跟人之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任何在生命当中的境界体现出来的业障的状态，它有可能是永恒不灭的宇宙体系，有可能是身形高达。这个是几万公里那样的天人，有可能是一念就可以开天辟地、创造宇宙的最初那种宇宙的天地，有可能是统摄了三界无量灵魂生死的魔王。但是在真正的神来看，在真正的法界的大佛来看，这些都是属于人类啊，都是属于凡夫俗子。神是另外一种生命。他那个生命相应的国度当中，他跟人类不是同一种生命，所以你不要用人类的观念、人类的概念去想象神。今天我是个修行者，我具有和你们一样的身体、一样的意识、一样的思维、一样的记忆、一样的感受、一样的感知、一样的认知。和你一样的体验，但是你们就是你们的意识，你们就是你们的记忆思维，你们就是你们的感受感知，你们就是你们的心识的分别。除了你们的心意分别的形成的自我之外，你们这具身体变得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你的心灵认知。被感受带动、推动你的意识做出来的分别，那个就是你做出来的分别，或者说你的自我，就是依据你的心识认知攀援了你的六根体验形成的你的这个形象意识自我。这具身体之内就是你自己，你就是这具身体的意识，你是逃不出你的意识和心识判断这个范围的。但是神不一样，神呢，除了这个意识、记忆和心灵认知的感受体验之外，它含有心灵认知背后的那种清澈的、不受心灵认知和意识思维自我所局限的感知力。那个感知力就是灵魂。这个灵魂它可不来源于我们人类，你知道吗？人类只是灵魂蕴含的习气。随着因果的凝聚兑现出来的这么一个人间世界和世界当中的身体而已，灵魂可不是这具身体，这具身体是灵魂投射出来的一个因果兑现的念力的境界。现在你眼前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你灵魂的蕴含的记忆习气所投射出来的业果。不论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勺子，看到这杯酸奶。看到这张餐巾纸，这些都是物质吧，都是现象吧，都有名称吧。它的本质都是业力循环的一些能量的状态，是你的心灵认知聚合了你的身体的六根，聚合了你的意识，将这个能量状态凝固到了这么一个餐巾纸的名相，这么一个固定的状态当中来了。而这个餐巾纸的本质上，它只是川流不息的你的灵魂蕴含的习气的累劫习气兑现在渐进境界当中凝固的一个物理片段。这个任何物质化的现象下面，全部都是能量，全部都是。也就是说，在能量当中就根本没有你，也没有你所谓的 你所认识到的世界，能量当中只有灵魂的记忆。那么修行者呢？你们人类就是以这具身体意识为自我，这个心灵认知为自我，心灵认知和意识结合起来推动这具身体，这个就是你活生生的你，你就只有你这个身体和你的心灵意识了。超出你的心灵自我和意识分别以外，你的生命就没有了。你的生命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是你们看到的我就是我的身体形象，你们听到的就是我的语言，你们理解到的就是我的思想，你们感知到的就是我的情绪，你们认知到的就是对于我的定义，对吧？你们心目当中的我就是形象、思想、感受，包括你们对于我的定义、认知啊，这几样东西，但是我不一样。对于一个修行当中的一个觉醒的生命来说，在我的心灵认知背后，就是我认知到你们是谁，这个认知的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那个，对于你们物质名相的确认背后，还有一个在被确认之前的没有形成确认的，没有被心灵确认所固定成为体验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感知力。那个就是灵魂，而灵魂一旦脱离了认知体验的凝固，灵魂瞬间就会呈现出来三界六道无限的宇宙世界的这种境界来。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灵魂，任何一个生命之下，任何一个生命的身体之内、心灵的认知之内的它的灵魂的本来状态。也就是说，你们的灵魂是被你们的认知和意识给封闭在人类的这层空间了，你们的灵魂除了人类这个层空间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什么都忘记了，他会醒来的。那么对于修行者来说的话，这个是我平常所处的这个状态，和你们人类有点像，但是性质不一样，就是你们人类是以你们的心灵愿望推动你们意识形成的自我分别在人世间的空间活着，而我呢，是以灵魂感知力的澄澈，在三界六道微观的那个宇宙空间当中，与感知力背后的感应力的天堂在相互辉映。所以说我是一个以灵魂的中阴身的状态，在不断的往生命天堂走的一个人。所以说，人世间对于我，它有，但是它就像件衣服一样，我随时可以把它脱的。但是对于你们就是一件衣服，你们没有脱衣服的资格，但是你们将来会有。所以说啊，这个是现在我已经成功的度化了三个生命，就是我自己亲手度化的。第一个呢，我是唤醒了他这个生命当中脱离了他的意识分别和心识体验的最原始的那个灵性的回忆，因为他来源境界本身很高嘛。他那个灵性境界一旦要是被唤醒了之后，他就知道那个灵性境界的他是没有形象的，那个是一层灵性宇宙的规则。那个境界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了。那个境界当中没有生命啊。没有生命的形态，但是它是生命本身的一种表达。就是因为那个境界是无形无相的，所以那个境界对于一切有形影像的东西都是瞬间遍照、普照的、洞彻无碍的。这第一个，这个生命；第二个的话，就是上一次我，他不是数次指责我，后来他因为他的一念的沉浮前程，然后我进入他的灵魂深处，打响了他的这个构成人格的这个习气和记忆，现在的灵性唤醒，那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呢，就是他通过这个对于这种他心目当中的上师深刻忏悔的时候，我看到他将他的整个灵魂和灵魂，就是在灵魂层面那个他，将他生命的全部 全部供奉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保护自己的心的，他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隐藏自己罪恶的心，他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自己的这些过错在神面前会受到惩罚的这种自我维护的心的。反过来讲，他对于神是绝对的虔诚的。反过来讲，就是因为他对于神没有一分毫的这种怀疑的这种虔诚心，才敢让他将他自己灵魂深处隐藏的最丑恶的、最黑暗的、最见不得光的，让他最感觉到自责的、内疚的事情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藏。这就意味着虔诚啊！你不虔诚，你不敢啊，对吧？可是你要知道，那个虔诚啊，是灵魂与神与佛之间交流的唯一的渠道，没有第二条啊，没有第二条路。不论你说是宽恕呢，我大爱你，你心底里面是否藏着对自我维护？你宽恕，你大爱是维护你自我感受的人间手段而已，不值钱的，一分钱都不值的。那就是一个伪君子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一个手段而已。修行者的本质，修行者的本质就是灵魂朝向神佛，啊，一定要真实。你可以是个很邪恶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真实，不可以撒谎，尤其是在面对佛的时候，不可以撒谎。一旦撒谎，就意味着你有在佛面前不敢袒露的隐藏，那一次不敢袒露的隐藏，就会在你灵魂深处形成了你的灵魂生生世世永生永世跨无量亿劫都不可能突破的障碍。那个障碍就是，要么是阴间，要么是人间，要么是就是反正没什么好地方啊。在佛面前对自我的维护和隐藏，就注定了你自我和隐你隐藏的这个自我就永生永世没有办法消融了。那么，被你的隐藏凝固起来的这个永生永世都没有办法消融的自我，它能去哪呢？自我能去哪呢？一定是自我的思量心和自我的感受投射出来的境界。这个境界就只能是下三道，因为连天人道上都是无私的，天人道就是纯净，就是无私带来的纯洁，还有慷慨带来的这种，就咱们所说的乐善好施吧。愿意跟别人共享他的快乐与幸福，这是天人道。他的基础是无私，知道吗？只有无私能纯洁的，而你维护自我一定有私的，有私一定在下三道，这是宇宙的律法，这个三界的律法，谁都改不了，我也改不了。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人，就是因为他那个彻底真实的虔诚心，他把他灵魂的所有供奉给神的时候，哎，我真的看到他的构成他灵魂的微观之下，曾经种在地狱道里面，但是不是无间地狱啊，是地狱当中比较轻的，大概在第四层、第三层地狱的那些夜生啊，竟然开始分解了。就在他忏悔那一瞬间，那个夜生开始分解了，分解的状态就很奇妙的，就像是你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境界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像我现在看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锅盖很真实吧？在他忏悔的时候，这个锅盖呀、啊，里面的分子结构啊，就开始歘散开了，你知道吗？你就看到这个锅盖就在你眼前就消失掉了，就是活生生的一个锅盖，就在你眼前。就是从内到外，就像是那个纸啊，背后有打火就把它点着，它在你面前就烧开一个洞，然后就化成火的就化成光就走了，就这种感觉。就是我亲眼看到他的这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就是他灵魂层面上构成他，给他灵魂蕴含的构成他灵魂境界的，在地狱里面的第三层或者第四层那个业报身啊。就开始分解了，那个分解的过程就特别的神奇。就是我眼前看到桌子，桌子就是在从微观当中开始分解、分解、分解、分解，然后桌子那个表现就在我的眼前就消失掉了。就像是你拿了一张纸，那个纸从背后烧了个洞，然后那个洞，虽然那个洞火苗出来，然后把那个洞 越烧越大，最后它就整个烧没了，这种感觉。还有，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万幸，你知道吗？你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的性质，你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的性质。你看前两个人吧，还好说。前两个人的话，因为第一个那个他那个境界很高了，就是他的痛苦就在于跟人间没有办法融入，因为他那个境界很高嘛。他是一层规则，他不是一个个体生命，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跟个体生命相处，你知道吗？所以他在人世间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就是很难跟社会融入，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精神洁癖，甚至于有点那种，就是社恐症的人，这么一种人，就像一个大象跑到了一个那个蚂蚁堆里面，他试图去适应蚂蚁，发现自己适应不了，所以他就很自卑。但是他本身呢，他生命当中蕴含的下三道的习气很浅。很浅很浅。另外一个人呢，因为那个人是他是，可以说是在天道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恣意享乐那个习气很重。但是我打扫了他的那些灵构成灵魂的习气之后，把他灵性唤醒之后，我发现，就算是他不遇到我，他这一辈子死后还是会上天，你知道吗？因为他过去那个记忆导致他这一辈子还是很纯洁的，但是他。就是可能在天道里面再享受个千万年啊，多少万年，可能就福报享受完就完了，他那个灵性就彻底的被业力埋葬，他再想起来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但是不是他碰到了真神，他再想在有人身的这个窗口期苏醒他的灵性，进到天堂的这种可能性，没有了。就以后不会再有了，在他的生命亿万年之，就是多少劫之内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而这个人呢，而第三个人呢，我真正看到的时候，当时我的内心就特别特别的震撼，你知道，因为这个人是一个追随了我十几年的人，对于我是极致的、无限的那种崇拜和虔诚。但是过去我总觉得他那个前程背后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但是因为说是我跟人不接触嘛，说是我也不是很在意，但是他表现出来确实很虔诚。后来我才发现，当他真正彻底的忏悔了之后，我才发现是他内在啊，对于他过去跟我生命当中隔了一层东西，就是他内在对于我的一种恐惧感，就是他内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一种对自我的负罪感，导致了他不敢。以他的灵魂层面向我坦白，他觉得他坦白了之后，神会不要他啊，神会嫌弃他，神会罪罚于他，所以他跟我一直是有一种很深层次的一种距离感，但是他表现出来对我是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一直是虔诚极致虔诚的，但是今天呢，当他。向神彻底敞开他灵魂的心扉的时候，曝光了他认为那些罪恶的事情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一下子跟就他对于神的虔诚，就借助虔诚让他的生命让他的灵魂跟神就一下子就融到一起去了。神可不是人类呀，哼，人类是多么渺小、多么可怜的微生物，人类就是。漂浮在生死沧海当中的一个泡沫而已，今天生了，明天死了，无足轻重的。而真神是沧海之上的虚空背后的大智慧，就整个三界六道在真神的手中就是一粒灰尘，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漂浮在生死大海上灵魂背负的罪业了。一瞬间消融他的罪业，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刹那之间，连0.001秒都没有就分解完了。但是我看到了之后，我就特别特别感慨，你知道，感慨什么呢？三件事儿，我感慨的三件事，没有神，没有解脱，这是第一件。 啊，没有神没有解脱，就是你一个灵魂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从地狱当中爬出来，能不能？可以呀，当然可以了。多少亿年吧，多少亿年进去就是多少亿年，啊，只要进去了，那个业力的消，你要消除你的业力啊，消，慢慢的，不断的受罪，不断的偿还，不断的受罪，不断的偿还。轻的话大概地狱最表层的话大概几百年吧，第二层它就是几千年，第三层那个就是多少万年，第四层那个就成倍了，就越往下时间越长，你知道吗？你当然可以出来了，多少万年之后。但是在今天这个时期，一瞬间，那个业就分解掉了。就第一个，没有神，没有解脱。这第一点就是我特别特别肯定的告诉人类这一点：珍惜这个窗口期。我对于你们人间没有任何索取，真的没有。你们有的东西我看不上啊，我要的是回到根的那个地方。你们人间的东西，我一概看不上，我什么都不要，不论是什么权势、名誉、财富、女人，我什么都不要。我要的只是回到我内在那个悲能的、那个无差异的、永恒慈悲的势能当中去。我要成为他。我活着只是为了，我活着，我这一辈子活着，终身就是一个纯洁的。修行，我终身不入世间的，我不会跟任何人成立什么宗教，我也不会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的教主，我也不会为人们去谋取人间的福利，我不治病，也不保佑你升官发财、娶老婆，我什么都不管的，我在人世间就是一个避世的清修者。但是我死后留下的那些智慧，它可以引领一代一代又一代数以亿计的灵魂。沿着我留下的道路回归天堂，解脱死亡。所以说我活着的时候就必须得是一个真正的纯洁的、纯正的修行者。什么叫修行者？一句话，心向天堂，遗忘人间。心向人间，就属背叛，这就是修行者。修行者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啊，不是说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干这个，不干那个。我非要学法，我非要打坐，你可以什么都不干，但是你的心要仰望天堂，不能朝向人间。朝向人间，你干一切事，你都是属于乱臣贼子，啊，你都是属于修行界的败类，你变成魔是迟早的事情。啊，这是我给所有的，不论是佛教里面的、基督教里面，还是任何宗教里面的真正渴望解脱的修行者说的一句话：心向人间。就是对神佛的背叛。你的心永远要朝向你的内在，永远要朝向耶稣的纯净的爱和释迦牟尼的出离心形成的智慧。你只能朝向智慧，朝向无私的爱。除了这两样，人间的任何不能看、不能听、不能瞧，遗忘它，这是修行。这第二点是，哎呀。第三件事啊，第三件事就是我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感受的时候，第三件事我就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人的前嫔心有多么多么的珍贵，前嫔一个救命的东西。就这个人对于我已经是无限的，就是在我所有的这些学生里面，他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极致的那种虔诚。可是过去我总觉得这个虔诚还是不够，你知道吗？直到今天，他够了那一瞬间，我发现他的生命就真的从地狱当中被真神的智慧瞬间就捞起来了，就真的是刹那间的事情。你们不知道，你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哼，换句话说，如果要是没有真神，他今天要是没有得到人生，没有碰到真神，他没有虔诚刻苦的。崇拜这种神，并且说是用他的灵魂的全部去虔诚这个神，供奉这个神，那么就意味着是这个生命就堕落在三界六道的时间和空间当中，永生永世不得超脱。我说的是永生永世，是没有解脱的机会的。你们， 人类啊，总觉得神跟他们一样，你知道吗？哎，隔几年，哎，咱们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国家产生了，啊，历史上你看隔多少年，然后又形成一个新的制度了，然后推选出一个新的领袖，神也是这样子的，还隔几年的话出现一个新的神，隔几年出现一个，我告诉你，那就是邪教啊。地上不断的出现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那个邪教神，它是另外一种生命，它不是人类的生命，就好像蚂蚁是蚂蚁的生命，人类是人类的生命，是同一种性质，你知道吗？神是神的那个境界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它跟人类完全没有半点关系的，所以说。在，你就是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大概你们大概能明白，就是你们这么想吧，你们这么想吧，就什么时候人类的科技啊可以突破到以显微镜的那个技术，可以进入到螨虫的世界去，以螨虫的身体跟螨虫说话的时候，螨虫就认为天上来神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那么。在地上的人类灵魂遇到一个真正的法界的觉醒大菩萨，这种概率就好像螨虫遇到了人类跟他讲话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就这种概念。螨虫认为的痛苦，它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对于人类的科技来说的话，想改变它是易如反掌的。那么是对于一个灵魂背负的下三道的这种恶业。他自己想要去偿还，那个就是多少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事情。对于神来讲的话，刹那间就没有了，就消融了。然后当时我就给他说我说我看到你的下三道的这些业障在分解，这个尤其是地狱道的第三层、第四层那个业障在分解了。我说你现在身体可能还不会有什么感受。我说，但是在2个月之后，你的身体会有失重感。什么叫失重感呢？我跟你们讲一讲什么叫失重感。你们的身体什么时候会有失重感？任何人，我说的任何人，只要你不是先天残疾的人，在你的年龄在。10岁到12岁之间的那个年龄段，这个荷尔蒙，这个那个生长激素荷尔蒙爆棚的时候，发育的那个蹿升高蹿得很厉害的时候，每天你一个起床之后精力爆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走路是没有重量的。你们都回想不起来自己11、12岁的样子了，12、13岁的时候那样的身体样子了。那个状态就叫失重感，就你身体没有重量，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内在这个荷尔蒙分泌的这个很旺盛，你的生长激素不断的在刺激你的细胞在分裂，你感受不到疲倦，而且说是你忙了一天，你的身心留不住任何的这个倦怠，因为你心里都不藏事嘛，没有任何忧伤，没有任何的负累，身体没有重量，你会活在那种状态，因为你的深层次的业障被消被。不是你自己消减的，是被神，是因为你对神的极致的虔诚和托付，借助神的威力，借助神的智慧和慈悲，瞬间将那些业障给消散了，那个比烧一张纸的速度还要快。哎呀，当时我的什么感觉呀、啊？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就特别感动，你知道吗？不然的话，没有神，要是没有神的时候，那人的灵魂是绝望的。你怎么办呢？你能干什么呢？我问你，你能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能干成什么？你想要解脱那些地狱的那些苦痛？你认为给寺院捐钱、多做善事儿就能解脱？怎么可能？你们知道有一个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屠夫啊，他是以杀羊为生的， 然后他就四处给别人讲，杀生可以获得福报。事实啊，你看我自从那个干了杀羊这个行业，我每杀几十只羊，哎，我就会获得多少钱？我每杀几十只羊，我的身体好了；我杀几十只羊，我娶了老婆；我杀几十只羊，我得了儿子女儿，我还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这都是我的福报，就我杀的羊越多，我的福报越大。哎，很多人看这个就是事实啊。他们就去问释迦牟尼佛是咋回事？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叫异熟果，异就是病，就是那个异地啊，两地分居那个异地，熟成熟的熟，果实的果叫异熟果，就是一个人在人生，一个人的灵魂在灵魂的过去生所做过的善事，做过的恶意，在未来必定会结出果实来，让他这个灵魂去承担的。而他这一生所承担的是他过去是做出的善果，先于他的恶果之前成熟了，所以他不动他今生做多大的坏事，他依旧享受着他的灵魂上一辈子更早之前带来的善事的结果福报。可是我告诉你们，无论是善果，无论是恶果，这两种果呀，你是不可以抵消、不可以对冲的，知道吗？善果得福报，恶果下地狱，啊，这个是一报还一报，清清楚楚的，你是不可以对冲的。你不可以因为你今天做的善事的这个果，减轻了你在地狱的那个罪，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不同世界欠下来的债，你不能用你这个世界的债去偿还那个世界的债。这么讲吧，货币不流通，明白吗？你用人民币，你不能去买火星的东西，明白吗？你在地球上欠的债，你只能回到地球上去还；你在火星欠的债，只能去火星还，明白了吧？那么你的那个灵魂在曾经欠的债，在地狱里面第三层、第四层形成那个业是已经形成了的，已经成型了。你今天死后，必定是需要到地狱道里面去偿还的，那个时间就会很漫长了。但是同时的话，你过去是也做过很多很多的善事，那怎么办呢？有可能就看哪一个报先熟了，善事的报先熟，这一生死后先上天堂啊？No，不是天堂，天堂只有修行者可以去，先上天道啊，灵魂们去天道，哎，享个几百年上千年的福，天道福报享完了之后，你的这个异熟果当中的地狱的果熟了，下地狱去，因为你地狱里面那个业身已经成型了，下地狱去。几万年、几十万年去偿还，偿还完了之后再看你的又是什么果熟了，你就继续到别的果道、别的道里面去承受那个道，地狱、畜生、恶鬼，你就一世一世轮回吧，一世一世轮回。换句话说，就这个，因为这个灵魂对于真神无限的托付，没有任何保留的决绝的虔诚心，至死的。就相当于他相当于把他的生命和灵魂的全部交到了神的手里面，进行的这种忏悔，我能看得到，他是把他的身家性命交出来了，没有任何保留的。那么反过来讲，他的身家性命就归佛了，就归神了，所以他就是属于神所看护的生命。换句话说，他的生命成分里面已经有神的成分，那么在神的境界当中，他的这个管他什么。一熟果不一熟，管你是哪一世的果呢？一切果皆是因为心之分别而有，一切心之分别皆是因为恐惧而生，而神是永恒的平安，神是无差异的接纳与爱，在爱之中是没有恐惧立足的。所以，当爱的光明进入到灵魂深处的时候，什么这个一熟果那个一熟果的，瞬间就消散了，这就是救赎。没有神就没有救赎，你们就自己去承受好了。那个绝望的事情，知道吗？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是你这个，当时我看到了他的身体，因为他开始分解，他必定会有反应，就像那个地震了啊！地震了之后，他地壳就是那个他内部那个能量释放出，他地壳一定会开裂，不然他往哪释放啊？他那能量怎么宣泄呀、啊？所以他身体一定会出现这种状态的，会生病啊，会寒冷啊，会无缘无故的这种疼啊、痒啊。但是过去了，啊，2个月大概就是5、6天就过去了之后，他的身体就会退回到12、13岁、13、14岁那种状态，失重感。 这是我亲手动画的第三个灵魂，但是那个是那个不是说是，不是说是那个，我想动画就能动画得了啊！你想被我动画，你就得要，就得要因人，就跟真实得要因人。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嘛，还是跟谁出去移花化缘去了？具体名那个人的名字我不太清楚，好像不是阿难。然后那个人呢，就看到了，说是，前面有几个人在问人佛法，他就在想，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师妹跟你在想，哎，正好佛在身边啊，让佛去给他们讲法不好吗？释迦牟尼佛说，这几个人跟我们有姻缘的，他们跟你有姻缘，他说你去跟他们说吧，他们能信受；我去跟他们说，他们不信受的。果真，这人看就给他们讲佛。房间一个幸福，哪怕佛在旁边，那些人也不会听到。这都有因缘，知道吗？所以说，我现在想一想的话，这么多年，这个人对于我的这种忠心耿耿、赤诚的虔诚，还是值得的，啊，还真的值得。这个已经不能用值得来说了。你灵魂的永恒的未来，啊，下三道不会再有你了，就地狱恶鬼畜生当中不会再有你了。你的最差最差最差最差的归宿，啊，也是天道，就最差的归宿，就是什么畜生恶鬼阴间不会再有你的影子了，因为那里面没有你的生命信息了。你最差最差最差的生命信息在天道里面，人道都不会再有你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你增进的话，你是有渴望，你是有渴望能苏醒灵性的，跟前两位也就现在，我只是消除了你的下三道的业身，把那个业因业果给你消除掉了，但是你的灵性并没有苏醒，你知道吗？灵性没有苏醒的是没有进入天堂的这个条件的，天堂是纯灵性的生命，它没有个体的这种身份形象和形态的，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苏醒，你现在只是消除了地狱恶鬼畜生里面的生命的因素的记忆，但是你现在的生命的等级、生命的本质、灵魂的本质还在天道里面，那个在我来看就跟人间没什么太大区别，只是更美好一点，更享受一些，更干净一些，时间更长一点，仅此而已了。天人天人嘛，他是人，他是人类嘛，那个有什么稀奇的？就虫子的种类不同嘛，人类可能是螨虫，那些人可能是蜻蜓啊，蝴蝶，可能这样，都是属于同一种类的东西，但是灵性不一样。一旦你的灵性要是苏醒了，时间和空间就无法制约你了，时间无法牵动你，空间无法制约你，你就从生和死当中解脱了。一旦进入灵性宇宙，一旦你的灵性苏醒和灵性宇宙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真正的神了，那是真正的神，三界六道一切的天王、天主、神灵、神仙，见到你都要五体投地的叩拜。但是那个可是不带人类形象的。我就觉得，可能我的这个语气当中啊，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在讲法的时候，我自己不是有意识再去跟人类比较，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就是可能说是在一个语气当中，可能会带有对于这种人间这种生物的这种本能的这种瞧不起啊，可能我会觉得，我有的时候也会有意识的觉得是不是让人类觉得我自己比较傲慢，这个真是冤枉我了。神对于人类是不同的生命，傲慢是贫瘠的生命可以傲慢，知道吗？就是我有钱，你穷鬼，我傲慢一下；我是皇帝，你是贱民，我傲慢一下。你会对一个螨虫傲慢吗？就完全是不同的生命，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在人世间傲慢，那个是对我的一种玷污和误解。 我从来不屑于，不是不屑于，就是我从来不认为人类能够跟我比较，你知道吗？就不存在比较，就没有可比性。就好像是你拿着螨虫跟太阳去比较，就是一个概念，你知道吗？不存在这种比较性的，不存在。能和今天的修行者比较的人类历史上的就两个人，一个释迦牟尼佛，一个是主耶稣。那是我的偶像，那是我试图跟他们去比肩一下，我试图去追随他们的脚步，我试图能够想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圣贤，那是我的榜样，那是我的老师，那是我的圣主，那是我的生命的父亲。只有儿子才渴望去跟父亲去比较一下，我不会去跟螨虫比较，知道吧？就是我比起释迦牟尼佛，我的智慧不圆满。我比起圣主耶稣，我的爱不圆满，所以我要去跟他们不断的去比较衡量，来纠正我的不足。我不会去跟人类去比较，展现我的伟大。神不是能用伟大来形容的，因为他是解脱了空间束缚的大自在，他是解脱了时间牵动的当下的圆满。它是十方诸佛智慧与慈悲的汇聚，它是宇宙无量众生生命的缘起与尽头。那是一个修行者今天可以确实肯定的，我生命的目前暂时的状态就是天堂之主，我是天堂的主人，同时我也是八地。往九这个突破的一个法界的一个大菩萨，就是因为我有大菩萨的觉照、普照无生的圆满十方的大智慧，所以我才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天堂之主，而不是一个外道的造物主。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啊！造物主认为他是宇宙的尽头了，他是真理的，他是真理的源头，他掌握着三界六道一切生命的生和死。这是。外道，这是外道认为的造物主，而我呢，跟造物主拥有一个同等的一模一样的能力、智慧、生命和权柄，我也掌控着生与死，但是我掌控的这生与死是将众生的灵魂从我这里引渡到法界当中去。我是一个中转站，我是天堂中之主，我具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同等一样的威德、尊贵、无限的生命和无尽的光明，我掌握着、拥有着、掌控着众生的生与死的权柄。我是时间的起点，也是时间的湮灭；我是空间的缔造，也是空间的终结；我是一切生命的缘起，一切生命最终也缘灭在我这里。但是。在缘起缘灭当中，我是以生命的光明在接引着众生的灵魂回到我的生命当中，从而苏醒任何灵魂当中蕴含着的法界那究竟圆满的庄严智慧。我是神佛的中转站，换句话说，灵魂到我这里来，就有了最终解脱成佛的保障。我不是造物主，我不是外道所生为。所认为那个宇宙的终极，我是超出了这个终极的圣贤。这是我和造物主截然不同的地方，我们性质不一样。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同时拥有一模一样的皇宫的，每一块地砖的颜色，每一个皇宫的那个每一个柱子的高度，贴上的那个金条，那个都是。这个每一个纹路都是一样的，我们俩的皇宫面积每一个平方尺都一样。他是造物主，我是天堂之主，但是他只有那一座皇宫啊，在那个皇宫，你那个皇宫，在那个皇宫以下，在那个天顶的天，在宇宙穹顶的最顶端那个天顶的皇宫以下的一个道，三界六道。无间地狱的尽头，那都属于造物主掌管的。他拥有整个三界六道一切世界、一切生命，一切生命都是他 生命的展现。三界六道就是他的产物，或者说三界六道一切众生都是他生命的表现。这个造物主，他是三界当中最尊贵的神明。我和他的表现形式在三界内是一模一样，也是在穹顶之上，有我的生命正绽放出那个无尽永恒的光明的天堂。但是我的天堂形态比他那个天堂就这么说吧，我要用你们人类能够理解的东西，我给你们去解释一下我的这个天堂，就是神的天堂跟造物主那个天堂有所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它更像是土财主，它更像是土财主，它更像是一个，它更像是一个。你们知道那个蒙古王朝吧？就是丝绸之战那个蒙古王朝元朝，他灭国，灭了国了之后，把各个国家的珍宝啊都移到他那个蒙古王朝里面去。他有点类似那个东西。造物主的世界里面是金碧辉煌的，就是在他那个境界当中，整个三界六道宇宙体系里面，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空间当中，那些王、那些生命的最珍贵的，包括那些。历史当中，就是我用最通俗人类的语言来讲，就是不同宇宙当中历史文化当中的精髓都被他提取了。那是个大杂烩，就像个暴发户一样，他以他的极尽奢华来装点着他的生命。而神的这个天堂，神的这种光明天堂里面呢，是极尽朴素的，它是完全是由光构成，没有任何装饰物。非要形容的话，就是他，就是我的那个世界是太阳光啊，太阳光构成的世界，就纯粹的光。他的光呢，是在房子里面那个日光灯啊，那个日光灯照在各种各样的这个金银铜铁的上面，折射出来的五颜六色那种光晕。哎，他们都同样是光的世界，但是它是那种屋内的这种电灯的这种光，照射在铜器上、银器上，折射出来那种光晕，而我纯自然光，啊，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对于他来，对于造物主来说，他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他；对于天堂之主来说，这个只是通往法界的一个台阶而已，一个中转站。所以说是，换句话说，等到。2年之后，我推开生死之门之后呢，就是这个神的光啊，神的这种智慧之光，这种灵性之光啊，开始取代感知力的，取代灵魂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等于推开了生死之门。换句话说，三界内曾经的造物主啊，他占据的领地就开始被我接收了。就原本那些地方都是他死死控制着的，没有任何生命可以从死神的手掌中逃离的。现在因为这从神灵的诞生，有生命可以从死亡中解脱了，就造物主的权利被神给剥夺了，明白了？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可悲，你知道？我觉得人类特别特别的可悲。修行者是如此伟大、如此珍贵的一种神灵，在人世间，多少万年可能能碰到一次这样的神灵，人们却视而不见，不相信。当然说老实话，能相信神的灵魂那个福报的也是不小，就像我亲手度化的这第三个灵魂，要不是他这十几年的一意孤行的忠诚和虔诚，他怎么可能在一瞬间就解脱了他曾经定好的在地狱道里面的那个业身呢？他怎么可能可以终就会一瞬间就终结了他的灵魂，未来注定在 地狱道里面要受苦了那多少万年呢？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没有了。现在我是个神灵，我说话一定是负责任的，我不会随说的，我不会胡说八道的。说的这个就是实相。我说你的灵魂从地狱道里面解脱了，那个就是解脱了，啊，就好像我说你，我说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人病重的时候快死了，我说你不会死，他就会活过来，这个是神的权柄，知道吧？我不会拿着一个人的灵魂的未来去开玩笑的。我说没有了，那就是没有，因为这是我的智慧亲眼见的，而且不用很长，大概就两三个月，不超过两个月，你的身体就会有反应，就会回到那种年轻的状态，就是12岁、13岁那种状态。这个就是你们的用科技无法解释的事情。他什么都没干哎，他没有练瑜伽，没有打坐，没有吃保健品，什么都没干，他的身体返老还童了，你怎么解释？这个是神的权柄，知道吧？神可以做，人类做不了。你根本都接触不到灵魂层面，你怎么可能有能力去解脱灵魂背负的地狱的业障？那个只有神可以。那个就是不是那个不是分分钟的事，那个是刹那间的事。哎呀，造物主。天堂之主，哼，天堂之主啊！对于你们人类听起来好像尊贵无比吧？那确实是对于三界内一切众生、天王、天帝、魔王、一切神仙、神灵、一切天人、鬼怪、阿修罗，都是最尊贵的神明，天堂之主。但是对于法界大菩萨来说的话，那个是一个提线木偶。对于法界大菩萨来说的话，三界的造物主也好，还是那个天堂之主来也好，就是一个纸折的玩具。就是我用纸啊，叠了一个人儿，然后带用那个人的线跟你说话。天堂之主本身都是没有生命的，真正的生命是不可被触及。那个就是智慧，只有神佛是神明。就我刚才说的，我现在的主体是天堂之主，那个无尽的灵性生命，在大智慧当中看，这是智慧的错觉而已，这是智慧的一瞥错觉而已。就像是那个地上的，第二个地上的玻璃碎片儿，哎，一个酒瓶碎了，都在马路边上了，太阳光照到那个玻璃碎片上面，你看到那个光线，你以为是太阳。实际上，在太阳在天上呢，折射那个光线的那个碎片儿，就是天堂之主，就是灵性之王，就是现在的我。但是，就是因为我的生命的更深层次，还有觉醒的这种大智慧的这种大解脱、大圆满、大庄严的这种智慧在，所以我才敢说，这个天堂之主他也是一念错觉。但是，就包括。这个大解脱形成那种普照庄严的大智慧，我都没有办法去归属悲能。就悲能，在我今天而言，在我今天这种正常的状态下，一个神的状态下来言的话，悲能那个就属于传说，你知道吗？就像你们传说当中听说过有圣主基督一样，听说过有释迦牟尼佛一样，悲能对于神而言，对于大菩萨而言，属于传说。就是永远无法见到他，因为我们现在就在他之中，但是却因为你我的所见阻碍了他的普照。悲能是众生所一切众生原始的面目，一个细菌，一个水沟里面的青蛙，一个粪坑里面的蛆，一个苍蝇，天上的神，天堂之主，造物主，法界大菩萨。六道轮回里面的牛马畜生、阿修罗、地狱恶鬼，一切众生的心识本质的本来面目，都是悲能那融化了人像我像众生像兽鬼像的究竟不动的事物。 那个是北美，那个才是我心心念念、渴望回去的地方。因为我见过他，我总共见过他四次。能够回到那个地方，我什么都不要，什么天堂之主啊，什么法界大菩萨呀、啊，我什么都不要，更不要说你们人类的这点可怜的、浮游生物一般的、建立在一具尸体之上的权贵名利。美色，那可简直对于我来说，这样一个，提携都让人作呕，你知道吗？我连神的功德和荣耀我都不要，我只想回到卑南那个地方去。那个不是说是卑南那个地方伟大，卑南那个地方了不起，不是的，因为那个卑南那个地方彻底究竟的没有分别。它是彻底究竟的融化了我相、融相，众生相、寿者相的究竟平安的大圆满，那是最幸福的，那是无以伦比的那种庄严乐土，那个就是圣主的天心。我想回到那个地方去，除了那个地方一切以外的一切的一切，我都不想要。今天讲这段法呢，是为了纪念这个第三个人啊。我不是想说，我并没有想说，我有多么了不起我只是想以第三个人的案例，告诉未来的人，虔诚心、无保的虔诚心是灵魂通向成佛的唯一的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所以，为什么西方宗教里面它有忏悔，有专门的忏悔室呢？就是你一个小房子，哎，隔个墙，你跟牧师代表上帝替你忏悔。忏悔是神救赎灵魂的最直接的、直达的道路，也是唯一的一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的。啊，离开了虔诚心就没有救赎这一说，没有神就没有解脱，没有虔诚就没有救赎。